们这一系列的主题多结果子，今天是第十篇。上一次两个礼拜前我讲到行为所结出的果子，我今天要继续这个题目，请看诗篇119篇第一节。诗篇119篇第一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这里也明确的讲，有一种人是蒙祝福的，他们是有福的，就是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我想诗篇的作者他的意思就是这两件事是在一起的。什么叫行为完全？我想我们没有办法期待我们很快就各方面都很完全，可是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的人是行为完全，就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一个人有心要遵行神的道，他会是一个走向行为完全的一个人。这样的人会保享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这个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也许我们再看一次以赛亚书3章第10节。以赛亚书3章第10节，一起读好吗？你们要论义人说，他必享福乐，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圣经这么明确的讲，我们最好留意我们的行为有一天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也许你的行为是叫别人吃尽苦头，可是不会的，不会只停在那里，会有一天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行为结的果子会成为进到我们口中，是我们自己要吃下去的。所以为了要吃到甜美的果子，最好你留意你的行为也是这样，对不对？那今天我要接续上一次，特别提到一两样，我们行为会结出的果子。第一个，我要讲到周济人，也就是帮助别人的需要，可能拿出财物，有的时候是拿出时间，有时候你帮助别人是在经济上帮助他，也有的时候你帮助他也许在物质上面，可是也有的时候你是在心灵上帮助别人。印度的德蕾莎修女，加尔各答做穷人事工的德蕾莎修女，她讲得很好，她说穷人不只是在贫民窟里面才有，在我们家里面也有。你就在那儿满足主的心吧。如果你关注穷人，他说穷人不是只在贫民窟里面，在你的家里面也会有穷人，就在那里满足主的心吧。在使徒行传第10章记载，在犹太地该撒利亚那里有一个罗马人，他是一个罗马的官，一个百夫长，可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没有随从当时的罗马世界的样式。他有一个，他因为在犹太地做百夫长，所以我想他受犹太人的影响，他喜欢他们的信仰，所以他就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不只是敬畏神过一个祷告的生活，圣经特别提到他有一种表现，就是他常常周济百姓。他做百夫长有要服务百姓的地方，显然他是除了那些之外，他超过他的责任，有的时候特别拿出财物来帮助他百姓当中那些穷人。圣经把他敬畏神跟周济穷人放在一起讲，觉得这是一样的事。这样一个人，他的祷告将要蒙神垂听。圣经很清楚地说，有一天有一个天使来到他那里，告诉他说，你的祈祷达到神面前已经蒙垂听了。然后天使要报给他一个好消息，不是有天使传讲的，而是同一个时间神就临到他所拣选的使徒彼得， 给他一个使命，要他传福音给哥尼流这个百夫长跟他所遭聚的那些亲友。那一天许多的犹太人之外的外邦人得救，都因为这一个百夫长他怎么样敬畏神，周济穷人。这是诗篇112篇讲的话，我们要请大家来看这一篇诗篇。诗篇112篇，我们要看整篇的诗篇。112篇，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他的公义存到永远，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他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施恩与人借贷与人的，这人事情顺利，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赎明自己的冤，他永不动摇，一人被纪念直到永远，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依靠耶和华，他心确定总不惧怕，直到他看见敌人遭报，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恶人看见便恼恨，必咬牙而消化，恶人的心愿要归灭绝。所以这里诗篇112篇很清楚的说，一个敬畏主甚喜爱他命令的人是有福的。他有什么表现呢？这里也是这样，把敬畏神跟一件事放在一起，就是他会借贷施恩给人，借贷与人，当然一定不是高利贷，而是帮助别人的需要，施舍钱财周济穷人。这篇诗篇很清楚的应许，你不要轻忽这件事，神说了话他就会照着做。无论人怎么想，无论时代怎么变迁，神的话语安定在天，不是这个时候就是另外一个时候，总是会，神总是会照他的话来做。这里很清楚的讲，这样的人不但自己蒙福，他的后代也要蒙上帝的赐福。那你不要只想到物质上面的祝福，当圣经讲到祝福的时候，神的心常常想到更伟大的事情，永恒的祝福，就像该撒利亚那个百夫长哥尼流一样，靠近他的人，他的家人，还有他靠近他的朋友，显然这样一个敬畏神会周济别人的人，他的朋友也是像这样的人。那一天他们一起蒙福，有很大的喜乐在他们的中间，他们听见福音得救了，而且圣灵临到他们，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所以这篇诗篇应许一个像这样的人，敬畏神施恩于人的人，他们不但自己蒙福，他的后代也要蒙福，他们都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这种人还不只是这样，这种人有一天如果遇见事情要受审判，也许那意味着也许他犯了一个错，也许不一定是犯错，而是指着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按着我们一生的行为来受审判的时候。这篇诗篇很清楚的讲一件很奇妙的事，他说他将会遇见怜悯，将会遇见怜悯。这个跟雅各书有一句话意义相仿佛，雅各书在那里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们刚读的诗篇，我们提到的怜悯是指的神怜悯我们，可是我刚刚提到的雅各书里的意思说，如果我们对人有怜悯的心，那么我们可以向审判夸胜，因为当审判的时候神会纪念这些事，很可能那些受过我们恩典的人会站起来替我们说话。我觉得这个诗篇有这样一个意思。如果你对待人是这样，就是有一天你犯了错，你需要接受某一个刑罚，可是有可能你会遇见怜悯。 这是圣经明确说的，会有人起来替你说话，就是你忽然听见一个凶恶的信息，一个坏消息，你的心也会坚定不动摇，这个是这篇诗篇明确讲的。这是很宝贵的一篇诗篇，新约保罗曾经引用它，我们待会儿会读到那个经文。让我们留心这些话，圣经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的行为，有一天我们会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你要不要试试看，你愿不愿意这样子拿出来，有的时候是拿出钱财来，你不需要去加尔各答，在我们旁边有时候就会有需要的人，对不对？只要你留意。可是有时候你需要做的是拿出时间来，有的穷人那个意思不是他在财务上面贫乏，也许在别人的关注跟爱上面贫乏，你愿不愿意拿出时间来？有的时候你需要拿出你的地位，你的身份，把这些放下来，来做一个帮助人的事。无论那件事有可能很脏，有可能很烦，有可能很难，你会不会觉得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就像在栽种，在栽培一样，期待有一天结出果子来？神不只是看你那些正规的被人安排的事，你做学生好，关注你的功课，你在职场上在上班做好你分内的事，你在家里面有你的责任等等，还有也许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不只是这样，神很关注另外一方面，就是偶然可能发生在我们旁边，彰显在我们旁边，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一个状况，你怎么对待他？主耶稣为了这个讲过不止一个比喻来讲这一件事，偶然遇见的，神留意看我们怎么样帮助这样的人。试试看，这样拿出我们宝贵的事物，可以包括财物，可以包括时间，可以包括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份地位，来帮助人，无论有多么脏，多么烦，多么难。有的时候爱要拿出来到什么地步呢？写纳利亚传奇的路易斯 C.S. 路易斯这样讲，他说有的时候我们要拿到你的心会痛才有价值，就是像这样，拿到你的心会痛。印度的德丽莎修女德兰修女也讲过类似的话，他说我发现了一种矛盾，就是当我们去爱到会痛的时候，就再也没有痛苦了，因为就只有更多的爱。他说如果我们去爱到会痛，那就其他的痛苦都不见了，因为就只剩下爱而已。你知道有的时候主会叫我们拿出来的，正是我们特别小心分在一边，别的可以拿出来，就是那一样不要拿出来。每一个人宝贝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宝贝的是钱财，但是圣经里面提到有一个像这样的人，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他做了像哥尼流做的事情一样，他愿意拿出他最宝贝的东西，就是撒该，那个税吏长撒该。圣经提到他的时候，很明显的这个人从年幼的时候就把钱财放在第一位，圣经说他个子矮小，也许因为这样他有自卑感，所以他想要在别的方面出人头地，他找到一条路他可以出人头地，他在那一方面蛮有才华的，就是赚钱，而且用的不是最好的方式赚钱。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自己承认他过去讹诈人的钱财，可是他怎么讲？他说我如果讹诈过人的钱财，我就还他四倍。他还不只是这样，他把他钱财的一半都送给穷人。不是每一个人他的宝贝都是钱财啦，有的人很容易拿出钱财来。事实上有一些人那种 释放钱财的态度是不太正常的，就是他从来不在意乱花钱，从来没有节制，没有自守，没有规划，所以有的时候自己就会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却没有钱。所以每一个人不一样，也许你最宝贝的不是钱财，你知道有的人最宝贝的是他的时间。今天有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特别很多男人，他们总是吝惜真正的分出时间来给他们的家人，或者给一些其实很重要的事。你就问他们，他们都承认的很重要，他就是不会拿出来这样。你就问他说，你爱你的家人，我很爱他们，可是你会发现他爱的方式就是拼命赚钱，他觉得那样会给家人一个更好的生活品质，问题是家人看不到他，孩子成长的时候他都是缺席的。你如果问他说追求主、服侍主重要不，服侍主重要不重要，他就会告诉你很重要。可是如果他有别的事情，在职场上或者在他的人际关系的领域里面，有人有什么需要，有一个需要在那里，他总是优先选择那个，不会优先选择在教会里面的聚会或者服事。对这样的而言，也许你应该认真考虑，你应该施舍的是不是你的时间，你能不能真正的放下这个。这里的应许是为你放下这些而说的。有的人他们最宝贝的是他们的名声，或者就是能够出名，他们的知名度，他们可以为了那个牺牲很多其他的事。有一些人不放下这些，他们就很难真正去做最要紧的事，做那些敬畏神的人会做的事。你知道有的人最宝贝的是他的儿女，是他的儿子，可是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像这样的人，他们放下他们心里面最宝贝的，把他放在神的手中。像戴德生，他的母亲非常的爱他，从小为他的得救祷告，可是这个孩子还没有真的确定得救之前，他就已经有要去中国宣教的意识在他心里面。当他去的时候，其实对那种母亲而言是一个心碎的日子，他完全没有把握有生之年还看得到他。那个时代不像现在，搭个飞机弄个台胞证去中国三天以后就回来，不是这样的。可是他们放手。杨幂、桂林，我们这个周末我们的大专生要跟青少年团去分享他们读这个人的故事，是不是？杨幂、桂林在云南少数民族傈僳族中间的宣教士，这个姊妹也是这样，她的母亲要放下她很不容易。她的母亲是教会里面的妇女传道会的会长，可是当她知道她女儿要去中国宣教的时候，她说：“你必须踏过我的尸体才能去。”意思就是你真的要去，我死在你的面前。我想他不是不爱主，可是献上别人的孩子可以迫切祷告，献上自己的孩子是完全两码子事。但是后来在后面的时间，在他女儿真的去中国之前，他改变，他后来像病死，对不对？在他去世前，他跟一个他的好朋友说：“我要你知道。”后来那个好朋友去告诉他的女儿，他说：“我的女儿所选择的才是最好的道路。”你不要轻看这样的妈妈，他们经历那种心被撕裂的痛苦，因为他们把心中最宝贝的放下来。农教师的妈妈也是这样，特别他妈妈在世最后一次农教师回国再要离开的时候，他妈妈应该知道，因为他妈妈活到90几岁，他知道再也看不到这个女儿， 他还是明确的告诉他女儿，不要因为他的缘故影响他回到台湾。你知道我常常觉得，有一天这些妈妈们他们要受的赏赐比那些伟大的宣教士受的赏赐还大，因为他们放下了最宝贝的东西，像这篇诗篇所说的，他们敬畏神，他们施舍钱财，他们的仁义存到永远。对他们来讲，最宝贵的钱财就是他们的儿女，可他们施舍出去，好叫许多人可得听福音，得着祝福。上帝的恩惠和能力常常就从这里能够发表出来。大卫认识这一件事，我请大家看另外一篇诗篇四十一篇，诗篇四十一篇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是大卫的诗篇。你看大卫怎么讲这一件事，第一到第四节一起来读。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我把他交给仇敌，遂其所愿。他病重在榻，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我曾说，耶和华，求你连续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好，到这里大卫认识这一件事。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当他年轻的时候，他逃避扫罗，一个 fugitive， 一个逃犯一样，他们很狼狈。圣经记载，有时候扫罗在山的这一头，他在山的大卫跟跟随他在山那一头，那个山可不是像玉山一样，是一个小丘陵而已。他只要碰见扫罗，他必死无疑。不是大卫打不过他，而是大卫不会跟他打。所以圣经他急忙逃避扫罗。我想圣经用这种急忙这个字，就意味着大卫当时一定搞得很狼狈的。可是你知道吗？大卫常常在这种情况里面，他仍然救护神的百姓，在他们遇见仇敌侵袭的时候，他救他们。而且当他得胜仇敌掳来的财物，他就会分给犹大的长老。这个人自己很狼狈的时候，他还是在那里分享，还是给出去。所以我相信后来他做完之后，他更有能力，他一定做更多这样的事，帮助有需要的人。大卫自己清楚这一件事，有一天当审判的日子，这些人都要起来，站起来替他说话。这是神清楚应许的。我们有一天都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你的行为将要结出美好果子的一件事，就是周济人，帮助有需要的人。我要讲另外一个是颠倒过来的。有一种果子发自我们的贪婪，我们的贪心。有的人他们觉得领薪水，固定领薪水不满足，为什么别人可以一下子赚那么多钱，所以他就辞职，就想办法借钱做生意。我知道有成功的人，可是我很确定比较多的人是失败的。到后来为了筹钱弄得焦头烂额，不能好好的跟随主。就是那些成功的人真的赚了钱以后，常常就会把主给忘了，对永生不太有兴趣了。我们将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我们的贪婪。你知道有一些人是这样，他们超过自己的能力去买东西，比方买房子。后来陷入很多的麻烦里面，很多的年日被这个贷款啊这些东西催逼着走。另外有一些人，他们冒险投资，他们融资去买弄股票或者做什么。还有一些人，他们总是要我的儿女比别人强，你不知道吗？这些都是跟贪婪有关系的。如果这一类的事 我们的生活不是出自一个爱神清纯的心，有一天都有可能会结出不好的果子来，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些事。我们有一天都会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我们一直讲这一件事，是不是意思是说基督教也跟佛教一样是讲因果报应呢？当然是，因果报应是上帝的法则，并不是佛教专有的。圣经用这样的方式讲，你种什么就会收什么，你积种坏的行为你就会结坏的果子，你种好的行为就会结出好的果子来，你积聚什么就会收成什么。保罗把这件事情讲得很清楚，他引用刚刚我们的诗篇112篇的话，不过他讲的是正面的。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八到第六到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六到十一节，一起来读。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这个经上所记就是诗篇112篇嘛，对不对？继续。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比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有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可是我要讲一点另外一面的事情，就是无论你做什么好行为，你怎么样诚实，你怎么样不贪心，你怎么样拿出财物或者时间或者别的来周济人，来帮助有需要的人，你的行为好行为会结出美好的果子，可是不会结出永生的果子。永生的果子有另外一条道路，人种什么收什么嘛。你种的这些很好，你行善，你帮助人，怜悯贫穷，很好，你会结出美好的果子。可是这些果子并没有办法是带到永恒的，我的意思说把你自己带到永恒。因为永生是从天上，从上帝那里来的，对不对？不是在地上搜寻得到的东西。你必须先从天上栽种，你才会在天上有收成。这天上来的种子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神的道，这是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明确的讲的。这个福音是说到人原来是离开神的，可是神要来找我们，救赎我们，他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赎罪。今天我们都借着信靠耶稣，而且开口承认他是主，就能够得救。那个时候我们才有可以给人的，那时候我们给才会有更有永远的价值。今天我们有一些年轻人要受洗，他们多半都是从基督徒的家庭长大的。他们可能会觉得他们自己比较不是原来是一个跟神隔离的人，因为他们原来从出生有一点概念就被妈妈教导，被父亲教导来亲近神，来祷告。可是今天你受洗有一个意义，就是你决心一件事，就是不是因为你的父母把你带到教会，不是因为你的父母教导你祷告，而是你自己想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你自己要面对神，那会有意义的。上帝会接纳你。我盼望你预备好 要这样让耶稣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今天早上在我们中间不只是这些受洗的弟兄姊妹，如果有人你未曾认真的这样接待耶稣在你的心里过，可能今天是你的机会，你要不要这样做好吗？如果是你的意思，你认真的想要跨出这个步伐，让基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来，也许你可以跟着我做下面这个祷告好吗？试试看，我祷告一句，你祷告一句，你信任我，我不会带你祷告不好的东西。主耶稣，我今天靠着你的慈爱和恩典，
我今天靠着你的慈爱和恩典，
要来到你的面前，
要来到你的面前，
要来祷告，
要来祷告。
我无法靠自己的善行，
我无法靠自己的善行，
因为在你的荣耀和圣洁的面前，
因为在你的荣耀和圣洁的面前，
我们的义，所有的义也都只像污秽的衣服一样。主啊，因你十字架的大爱与怜悯，
主啊，因你十字架的大爱与怜悯，
因着你的救赎，
因着你的救赎，
请进到我的心中，
请进到我的心中，
赦免我的罪，
赦免我的罪，
洗净我的心，
洗净我的心，
我要将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
我要将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
愿你带领我一生的道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
阿门。
阿门。
这样的祷告一定不会是自言自语的。神会真实的，真的时候有人这样举起心来这样祷告，神无论那个时候正在忙什么事情，在哪一个角落，都会立刻转向来到你的面前听你这个祷告。当然神不会那样，神有办法同时听所有的人的祷告。我还有别的话要讲，可是我们来唱一首歌好吗？颂赞诗选412首，颂赞诗选412首，来进入我心。好，我们来唱。
来进入我心，亲爱耶稣，求主来进入我的心，因我心极其发困倦，现在进入我的心，进入我心，进入我心。来进入我心，主耶稣，现在现在永不离开。来进入我心，主耶稣，来进入我心，亲爱耶稣，前路上我需要主。
现在进入
后面剩下的时间我要为年轻人讲一点话，请看诗篇119篇第九节，诗篇119篇第九节，少年人大概从十岁到二十五岁都算吧。来，我们读这一节圣经。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再读一遍。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还有十一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再一遍好吗？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你知道上帝安排小孩子生下了以后有很相当的一段日子，一段年日，是一个学习事情的阶段。你看小孩子他们常常会重复一个游戏，对不对？好，如果是妈妈发明的或者他自己发明的，也许几句话，也许做一件事，弄完以后他就说再来一次啊，再来一次，弄到妈妈快抓狂。他可以玩25次并不厌倦，可是那是正常的，那是应该被鼓励的，因为他借着那个学习事情。有时候他讲话也是这样，一直反复的讲一些一样的事情，那是一个学习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到欧洲去，我跟我的妻子啊，因为常常都是半夜的飞机，我们 check in 进到候机室之后还有很多的时间，我坐在那边，我们两个人常常可以在那里做很多的事情。可是那天我坐在那里，我就看见就在我的斜对面有一个小女孩，在隔四五公尺的地方，他们面对着我们坐，她妈妈在那里。那个小女孩很可爱，她就开始走，离开他妈妈，没走几步就回头看一下，这就回头看一下，大概走了3公尺的距离，他妈妈就看着他，他走了3公尺就笑一下，就赶快跑回去，妈妈就伸手抱他，然后抱完以后，过了没2秒钟，他就挣脱他妈妈，就开始又往前走，这一次他大概走到3.2公尺的地方，他好像要试试看我能离开妈妈多久，还有安全感。看无聊的，大概玩了10几次，你不觉得我也很无聊？看了他10几次，可是我知道那就是小孩子学习事情的方法。我鼓励年轻人逐渐的长大啊，不要失去这种童稚之心，就是要对事物充满了好奇，充满了惊喜。你看他每一次这样，每一次都很快乐哎。他也不会想说妈妈刚刚已经有13次都这样抱他，第14次他还是哇很快乐。不要以为那个小孩子才这样，我们应该维持这个的。常常对事物充满好奇跟惊喜，遇见一件你不熟悉不会的事，不要太快灰心说你不会，如果那是该做的事，就去尝试，去学习，去操练。有一些东西我们会很自然的就会这样做，然后就会学会，像多半的孩子他学讲话学很多东西都是这样来的，对不对？不是你要压着他学，他也不是说哇下定决心学，他并不需要，很自然就会这样学，多半的孩子。我觉得现在的孩子，现在年轻人在玩电脑游戏上面，玩智慧手机上面也是这种，跟他学别的东西一样，好像是自然就学会了，对不对？很少你需要告诉一个小孩说哎，你要下功夫去学智慧手机怎么用，好像不用教他们这个。你知道我是学物理的，那个是我的领域，可是我不太会。我前几天请丽萍教我怎么样用智慧手机， 当时他教完以后我觉得好像我会了，隔了两天我已经不太记得他教我什么，除非我手中真的有一个智慧手机在用。我们 LKK 就是这样。我最近试试看玩一个电脑游戏，我一直都不玩电脑游戏的。你不要觉得因为我是 LKK 才这样，这个世界上多的是年纪大的人在玩电脑游戏，这个我知道，可是我一直都不玩这个的。可是最近有一次有人拿他的手机给我教我玩一个电脑游戏，我就玩玩看，玩了大概十分钟以后我发现我有一点进步，一定会有进步的啦。不过我没有迷上，我觉得我生命当中有其他更要紧的事。那我要对年轻人讲，有一些东西你是自然就学会的，可是另外有一些东西我们需要刻意去学习。你要想一想什么是重要应该学的，你就要刻意去学。如果你发现那是重要的事，不要怕你不会或者你不熟练，要花时间下功夫去尝试去演练。即使你觉得你不太有兴趣，可是重要的事还是要去做嘛，对不对？我喜欢讲一些像这样的例子，我在别的场合讲过，如果你记忆犹新请原谅我再讲一次。有一次我读到关于中研院的院长，现在是李远哲吗？已经不是了。之前的中研院院长李远哲，得过诺贝尔化学奖的李远哲博士，他读大学的时候他读化学，他们其中一门必修课是热力学，我读物理的也是需要读热力学，那是一门有一点要静下心来全心去搞懂他到底在讲什么的其中一门学问。那这个李远哲博士他在读大一的时候，大一结束的那一年暑假他就找了一个高他一届的学长，大二升大三的学长，去买了一本热力学的书。我猜他们化学系跟我们物理系一样是大三才修热力学的，所以他跟他的学长都还没有修过。他就买了一本热力学的书，两个人相约整个暑假要下功夫读热力学。地毯式的逐页的读，一定要读懂这一页才会进到下一页，这样很有决心，很不容易，而且没有老师指导，就是自己下功夫。据我所知他们在暑假结束的时候还没有完全读完，可他自己说他因此打下非常扎实的根基。有一些东西你就需要这样，如果你晓得人家是怎么样努力，就不会只是羡慕人家会有什么样的成就。你怎么样的行为有一天会是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不是吗？圣经有一个地方说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就会得到丰富，殷勤人必知丰裕。我升高中的时候，以前我跟大家讲过，我升高中的时候很多门学科都还不错，英文非常烂。我国中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叫初中，我不曾下功夫在英文上面。我国三毕业的时候英文程度不及很多人国一的程度，真的很烂。可是我升上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好朋友就坐在我旁边，我们就成为好朋友。他很用功，他就邀我去补习补英文。我不是因为很想读英文才跟他去，是因为好朋友，可是我就跟他去了。可是那个老师教得很好，去年我偶然得着那个老师的电话，我跟他联络，还跟他一起吃过晚餐，当面跟他道谢他当年对我的帮助。那个老师教我英文教得很好，其实简单说就是他就是叫我们一直读，他不会整天在那说明，他常常一个句子就叫我们读读读，说明一下，然后读读读读读，然后他开给我们的书也是叫我们去读读读。我发现当我这样读而且他教我们都要读出声音来， 我也觉得那个很好，这也是林肯学习事情的方法，因为读出声音来，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嘴巴讲，有三重的功用。我现在还教人家一件事，你读的时候想办法把它读得像电影里面他们在讲英文那样读，我意思就是想办法把它读得更像外国人讲，欣赏自己读的样子，这会帮助你的兴趣。你知道吗，我们那个时候这样读，后来我发现不是到完后来，光在考联考的时候考试就已经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句子，我们第一个念头不是在想说老师教的这个文法这里应该是用动名词还是用动词来说，不是这样的，而是一读就觉得说那个味道上就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你了解那个意思吗？事实上那才是真的学一个语言嘛，就变成你的自然的反应。所以后来我英文读得很好就是因为这样。在学很多事情上面也是，我喜欢提到更生团契做更生人工作的那个更生团契的黄明正牧师，他们因为后来台湾越来越多少年犯，他是为了要跟年轻人搞好关系，我不知道他哪一天忽然有这种很奇特的想法，想要学单轮脚踏车，他可能觉得这个炫一点比较容易让年轻人觉得他居然会这种很多人不会的东西，可是问题是单轮脚踏车很难骑，你知道不好？不会骑脚踏车的人光看两轮的脚踏车就觉得很难骑，就是有两点在地上怎么不会左右倒啊，其实两轮脚踏车很容易啦，你只要敢骑快一点就可以了。妈妈们如果要教你的孩子骑脚踏车，不要告诉他骑慢一点，骑慢一点不是开始的学法，那骑快一点才是开始的学法，能够骑慢是高手才能骑慢的，因为这是上帝安排的物理上的东西，你骑快一点那个脚动量的关系它就会稳，它就是不会倒，你懂我意思吗？可是左右不倒是一回事，只有单轮只有一点在地上前后不会倒啊，很难学的，所以他屡骑屡摔，后来他就去请教会骑的人怎么样可以学会，那个人就告诉他很清楚的秘诀，绝对有效的秘诀，他说黄牧师你摔100次就会了。就这样他告诉我们，他后来在宇宙光杂志里面做见证说他差不多摔了100次就会了。就是像这样，我再多举一个例子你弄清楚，我是要告诉年轻人有一些你觉得不内行的，但是如果是重要的你一定要下功夫这样学。这也是我以前讲过的例子，以前我在龙教师的教会沟子口西安堂，我们除了有自己的教会以外，常常主日晚上会去那里聚会，他们有诗班，我们再去聚会参加诗班，那个时候有一个带领诗班的一位同工，他带诗班的时候常常给我们很详细的解释这些乐理啊，教我们怎么样唱啊，技巧啊，这样啊。可是后来不是被替换掉了，后来他我忘了什么原因，后来换另外一个同工带领诗班，他的教法很不一样，他常常简单说明一些话以后就叫我们开始唱，就唱很多遍，所以同样半个小时练唱的时间，前面那一位我们那首诗歌没唱大概唱一两遍而已，因为都在听他讲解，后面这一位诗班指挥那半个小时我们可唱很多遍了，你猜哪一个会学得好一点？我想你知道哪一个会学得好一点，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们在聚会也是这样，你如果觉得不会唱诗歌，哎，你就这样听着人家唱你会就会学会啊，我才不信，就唱嘛，即使人家唱高音你唱到低音就唱嘛，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可是我是要对年轻人讲，有一样特别我鼓励你一定要重复演练的，一直到熟悉成为自然而且丰丰富富的进入其中的，就是读神的话，读神的话，我尽量不要用，我以60岁的年纪我还是尽量不要用想当年我们是怎么样来让你觉得讨厌，可是这一件事我是在盼望你像我们当年一样。我10几岁的时候认识主，不像你更早就认识主， 可是那时候我们非常渴慕神的话，我们聚会认真的听到做笔记。我们在学校上课，有的时候老师上数学课，我们会读别的东西。可是来聚会的时候，我从来不这样。牧师讲什么就专心在那里，我绝对不会带自己另外一本书在那里看。那个时候也没有智慧型手机可以玩。我再讲一遍，我对年轻人讲，我常常看见年轻人在聚会的时候，在看自己的书，在做一些别的。我有点厌恶这一件事，虽然我常常没有去管你，可是我觉得你在那养成很坏的习惯。如果今天你不得已参加一个聚集，可是他们在做一些无聊的事，你想一个东西来分析一下，不要去理他，那很好。可是来到聚会，那是重要的事，对不对？全心全意的嘛。那个时候我们就认真听到，做笔记，我们不会在我们的笔记上面画图的，不会的。尽量想办法把那些道存在心里面，而且去遵行。那时候我也很喜欢读属灵书刊，一听到讲员提到哪一本书好，就会想办法去买那一本书，找到那样的书来读。这个对我进入圣经的真理、神的道有很大的帮助。我当然有自己读圣经的时间。后来我大三的时候遇见一位弟兄，一个好朋友，借着他的影响，我开始比以前更加认真的读圣经。你们都听我讲过，我把圣经拆成几个小本去装订起来，随身携带。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超薄圣经，一本就小小本，我们圣经都很大一本，所以我们把它拆开来装订起来。我非常非常希望我们中间的年轻人能够像我们当年一样下功夫在神的话语上面，这将要影响你行事为人，有一天你将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你不会一直有这样的青春岁月容易学习的时间的，而最值得学习的其中一件事就是这个，好吗？美国伟大的奋兴家，十八世纪那时候还是北美殖民地的时代，也是美国被认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 Jonathan Edwards。 这个年轻的时候他就写下一些励志的话，他十几岁的时候，那个时代有些年轻人会这样，他们清教徒的背景很敬虔，但愿我们也都这样，立志行善，不灰心，等候收成。我读几句他们立志写的话，他说：立定志愿，绝不浪费一点光阴，必尽我所能的，以最有益处的方法利用我的时间。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下了决心，立定志愿，绝不存报复的心行事。我觉得这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励志，你知道吗？绝不存报复的心行事，可能我们所有的年纪大的也都要学习的东西。立定志愿，绝不做如果在一小时之内会听到最后号角吹响就不敢做的事。这个有点绕口，知道那意思？意思就是说，如果一小时之内主耶稣就要回来，我知道的话，我就不敢做的事，那我现在也不做。立定志愿，要抛弃那些被我发现会减损我的信心的事情。这十几岁的孩子写的，十五六岁吧。立志抛弃那些我发现会减损我的信心的事，立定志愿，决心恒常不断地查考圣经，直到我发现自己在圣经的知识上有真实的进步。他讲这些志愿，他写了很多条，他写了一些整体的话，其中一句话说：无论我是怎么样失败，也绝不放弃，不松懈对付自己的肉体与败坏。他知道他立定这些心志，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老肉体会拦阻我们这样。让我用几句诗篇的话鼓励我们年轻人，请看诗篇119篇， 九十八节到一百节。如果说你觉得你的爸爸也不如你知道的多，看看这个经文吧。这个经文支持你这样想。九十八节，我们一起读。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如果你在学校有你的对头，他让你麻烦的人，你有一个办法超越他们，是什么？常把神的命令存在心里面。我保证这个话绝对比任何人教导的都好，即使你现在不完全了解，但是这是事实。再读一遍。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九十九节，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你如果觉得你的老师不还不如你，除非你是这样，我就同意，好不好？再读一遍，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后面这个讲到你的爸爸、你的妈妈，可能也包括你的牧师吧。一百节一起读。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希望如果你想要超越那些 LKK 那些常常教训你的人，用这种方式超越他们，好吗？一百节再读一次。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今天因为有洗礼，所以我们都在讲跟这个相关。其实今天是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临的节日，复活节之后过七个礼拜是五旬节。我们常想到那是圣灵浇灌的日子，充满的日子，是标示教会诞生的一个节期。可是有一些犹太拉比认为，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之后来到西乃山领受十诫跟律法，也是在五旬节期的当中，他们认为是这样。那你说满了三个月那一天，其实有可能有人觉得是在第三个月，他们觉得那个有可能就差不多逾越节之后过五十天左右到五旬节。在西乃山神把律法刻在石板上，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浇灌下来，神把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我在五旬节的节起祝福今天要受洗的，你不但受水的洗，也要受圣灵的洗，而且祝福我们所有的年轻人，所有的我们的众圣徒，让神的道刻印在我们的心板上，好吗？